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我们盟主的保守，我们读完了撒母耳记。那么撒母耳记呢，是从先知撒母耳到大卫的作王，就是到大卫王。那么《列王记》呢，其实《列王记》的上卷和下卷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是一卷，并没有上下之分。只不过呢，后来七十是一本把《列王记》分为了上下两卷。那么《列王记》是从所罗门作王一直到犹大国的覆灭，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所以《列王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国家由盛而衰的历史。那么《列王记》这卷书的作者，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他是谁，因为《列王记》并不像其他的圣经书卷是由一个人所写成的。《列王记》呢，它是由作者把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那么成为了《列王记》这一卷书。那么至于是谁整理的这些资料，那么我们却不清楚。但是根据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认为，他们认为是耶利米先知整理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来阅读《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主题是所罗门作王。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慈悲的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我们读完了撒母耳记，我们今天主你又保守我们来阅读列王记，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谈到了所罗门王，那么十二章之后呢，是谈到了犹大和以色列国的其他的国王，就是以色列国家分为南北两国之后的历史。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是记载到了所罗门登基作王，第二章是记载所罗门按公义施行审判，除掉了以色列国家的罪恶。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了大卫年纪老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啊，大卫应该是有七十岁，因为大卫呢是三十岁作王，作王一共有四十年，所以大卫是在七十岁离开世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应该已经差不多已经七十岁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年纪老迈，甚至于他都不能够把被子给暖热，所以可见啊，他的身体是何等的虚弱。那么大卫为什么会如此的虚弱呢？这个啊，乃是因为和他生平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大卫他的一生被追杀，被扫罗追杀，那么后来被亚撒龙所追杀，并且大卫呢他有多次的经历战争，那么又因为他儿子的死亡，家庭的这种斗争，那么使他精力衰残，用尽了他一生的精力，所以这个时候他连被子都暖不热。所以陈普他们就为大卫寻来了一个极其美貌的童女，名叫亚比撒，那么要使大卫得暖。并且圣经特别谈到了她的美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童女极其美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于大卫来讲乃是一个考验，乃是一个试探。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他犯了淫乱的罪，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又再一次的考验大卫。那么大卫呢，他证明了他悔改了。他虽然有合理的理由与亚比撒亲近，但是呢，他并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一个时候呢，他的晚年的时候，那么他才真正的悔改了。我们看到了上帝赐给他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在他的里面。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是谈到了亚多尼亚，他要自立为王。我们知道亚多尼亚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是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所以因此呢，亚多尼亚他是所罗门的哥哥，那么他最少呢比所罗门要大了十几岁。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的长子暗嫩已经死了，那么二子呢可能也已经离开了，三子亚沙龙也死了，所以就属第四子亚多尼亚最大了。这亚多尼亚他就认为他必定要做王，并且他还获得了元帅约押和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但是大祭司撒都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以及先知拿丹还有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他们都不支持亚多尼亚，反而他们都支持所罗门。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这一个示美应该不是那一个咒骂大卫的示美，而是另外一个示美，只不过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个示美是谁，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确定这一个示美是谁。只不过呢，在第四章的第十八节里面谈到了有一个示美，就是做所罗门官吏的示美，只不过呢，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他。至于大卫的勇士，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3章所谈到的大卫的30个勇士们，那么他们都支持所罗门。那么亚多尼亚设摆筵席之所以没有请所罗门，是因为他知道所罗门乃是他王位的竞争者，并且他也知道拿丹比拿雅并大卫的勇士，那么他们都不支持他做王，所以亚多尼亚就没有请这些人。那么第十一节到后面是谈到了所罗门的登基做王。那么正当亚多尼亚正在设摆筵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先知拿单来见拔示巴，并且给拔示巴出了一个主意。于是拔示巴就进去见大卫王，提醒大卫向上帝所起的誓言，并且告诉大卫亚多尼亚已经自立为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拿单也来了，所以就证实了拔示巴所讲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下来是因为拿单给拔示巴所出的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好不好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用这个主意呢？首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拿单的这个主意呢并不违背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让所罗门来做王。那么另外呢，拿单的这个主意呢也并不是走在上帝前面，而是说大卫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年纪老迈，所以因此呢他没有精力没有心情在管理国家的事情，所以他只想安闲的只想轻松的过日子。甚至于亚多尼亚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立为王了，那么大卫呢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来提醒大卫。所以弟兄姊妹，拿单的这个行为呢并不是走在上帝前面，而是呢提醒大卫要纪念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相信拿单的这个主意啊，这一个行为呢是上帝借着他来提醒大卫的，因为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个人来提醒大卫。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所允许的事情 那么我们能够去做，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啊，我们要聪明，我们要灵巧。所以拿单的这个主意呢，就非常的好，就能够很好的提醒大卫。那么弟兄姊妹，大卫这个时候虽然年老，但大卫呢，他依然灵性非常的敏捷。他虽然身体老迈，可是呢，他的思想却非常的果断，甚至于比他以前都要果断。所以当他得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的时候，那么他就果断地立所罗门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时候虽然年老，可是呢，他的灵性依然清醒，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要听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曾经告诉过大卫要立所罗门来做王，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毫不迟疑的就立了所罗门为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呢，他以前的优柔寡断不见了，那么这个呢也说明了大卫他的悔改，那么他不再以肉体的感情来行事，他放下了，他胜过了他肉体的感情，而是呢要顺从上帝的旨意。那么当亚多尼亚他们在宴席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那么当他听说了所罗门做王之后，于是啊他就非常的害怕。那么约押和这个亚比亚他他们也都逃跑了，于是亚多尼亚就来到了上帝的圣所里面，那么他就抓住了祭坛的四个角。那么弟兄姊妹，抓住祭坛的角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保全生命啊，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圣的，是不能够轻易的在这个地方杀人的。所以亚多尼亚希望能够免于被杀，希望能够获得保护。那么所罗门就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这是第一章所罗门的作王。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卫他临死之前对所罗门最后的交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大卫他人生的总结，就是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这样呢，无论做什么，无论往哪里去，都必亨通顺利。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很重要，因为这乃是大卫他人生的一个总结。并且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里面，那么也常常谈到了上帝的律法，谈到了遵守上帝的诫命，谈到了敬畏上帝。在诗篇的119篇第97节，那么大卫呢，他就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并且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经典的诗篇的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他也一定是一个听从上帝话语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不单大卫的人生总结是这样，那么就连所罗门的人生总结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在晚年他悔改之后所写的，那么在传道书的最后的一章第12章的 第十三节，所罗门他就总结他一生的经验，他就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啊，连所罗门他一生的总结呢，也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遵行诫命并不是立功之法，而是当尽的本分，是应当这样行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理所应当，本来就应该这样行。就好像呢，父母他生了我们，他养了我们，生养我们之后呢，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孝敬父母吗？难道孝敬父母是我们立功之法吗？那么同样的，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同时呢，也救赎了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敬畏上帝吗？难道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立功之法吗？其实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么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大卫向所罗门谈到了几个人物，首先就是约押。大卫说约押他杀了亚尼尔和亚玛撒，并且他是在太平之时流至二人的血。弟兄姊妹请注意，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太平的时候，是没有战争的时候，那么他谋杀了这两个元帅。所以大卫说，你当照着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发安然下阴间。那么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巴西莱。大卫嘱咐所罗门要恩待巴西莱的众子。那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示每。大卫说，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卫为什么让所罗门来杀约押和示每呢？那么是不是说大卫这个时候他还在仇恨这两个人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大卫他没有说约押杀了他的儿子押沙龙，而是说约押他杀害了两个无辜的元帅，所以是因为公义的要求，那么约押呢必须要为他流人血而付上罪的代价。只不过那一个时候呢，大卫不能够杀约押，那么具体为什么不能杀约押，这一个呢我们不是太清楚，有可能是因为大卫呢他也犯了罪，所以他自己也犯了罪，可能就不能够再刑罚犯罪的约押。那么示每呢应该也是一样，因为大卫知道他之所以被示每咒骂，那么乃是因为他自己犯罪的结果。那么他自己既然犯了罪，那么他可能认为他不能够来杀示每，并且他也向示每指着上帝起誓，所以他不能够杀示每。但是因为公义的要求，那么所罗门却能够完成这一个审判的工作。那么至于大卫所讲的白发下阴间以及流血下阴间，这个下阴间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他们的灵魂下阴间，不是的，而是说不能够让他们寿终正寝，不能够让他们像正常的人一样正常的死亡，而是呢要使他们被杀而死亡。那么另外呢，大卫嘱咐所罗门要恩待巴西莱的众子，所以因此啊，我们就看到赏罚分明，对于义人应该要赏赐，但对于恶人呢应该要刑罚。那么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了大卫的死亡。那么大卫呢一共活了70岁，30岁做王，做王一共40年，70岁死亡。那么下面的从第13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谈到了这三个人物的死亡。 第13节到25节谈到了亚多尼亚的死，26节到35节谈到了约押的死以及亚比亚他被废。那么36节到最后呢，就谈到了四美的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王死了，所以亚多尼亚他就开始想要再一次篡夺王位。因为亚多尼亚他想着大卫王死了，所以他的机会呢来到了。那么他并没有直接的来见所罗门王，而是来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在第17节，亚多尼亚他就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那么拔示巴就答应亚多尼亚，所以于是啊，拔示巴来见所罗门王。在第20节，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那么弟兄姊妹，拔示巴的这一句小事很有可能是在说反话，因为王母来见王，那么怎么可能会求一件小事呢？然后呢，拔示巴他就说，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弟兄姊妹，所罗门虽然年轻，但所罗门非常的有智慧，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是亚多尼亚让他的母亲来求他的，并且他也知道亚多尼亚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与先王的妃嫔同寝，那么就意味着要承受王位，这是一个当时古代列国的一个风俗。虽然说大卫并没有亲近亚比撒，但亚比撒呢还是呢归属于大卫的。所以亚多尼亚这个时候呢，他要求把亚比撒给他为妻，乃是对王位呢念念不忘，那么乃是呢对所罗门的一个试探，一个挑衅。因为他今天能够求将亚比撒给他为妻，那么明天呢他就能够去推翻所罗门的王位。所以所罗门王他一听就知道，在22节，所罗门就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喜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于是所罗门就差遣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那么下面的26节到27节是谈到了亚比亚他的大祭司的职分被革除。那么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所以从此以后，亚比亚他以及他们的后代就不再担任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代，那么以利呢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那么因为以利他们的儿子们不忠心，所以于是上帝呢就革除了以利家做祭司的职分，并且另外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都认为这个祭司他就是撒都，所以从此以后呢，撒都那么成为了所罗门王的祭司，那么直到最后的时刻，那么都是撒都的后代在担任大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知道撒都他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菲尼哈的后代。那么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石亭，那么因为巴兰献祭给摩押王巴勒，那么以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所以那一个时候呢，菲尼哈那么对上帝有祭邪的心，就一枪刺透了行邪淫的人。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上帝就对菲尼哈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 第十三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上帝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啊，在那一个时候，上帝就应许腓尼哈他的后裔要永远当祭司的职任。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35节到36节，在论到以利家的预言的时候，上帝啊曾经呢就这样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应验了上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那么28节到35节谈到了约押的死亡。那么约押听说了亚多尼亚被杀，于是呢他就跑到圣所里面，那么他也像亚多尼亚一样抓住祭坛的脚，但是他抓住祭坛的脚那么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误杀人，他乃是故意谋杀。所以因此呢他逃到逃城里面，那么他逃到祭坛那里，那么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故意杀人的无论逃到哪里去，那么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呢他是悔改之人的避难所，他是误杀人的避难所，但是上帝绝不会成为故意杀人的避难所。因为上帝不能够保护罪人，他不能够保护恶人。所以如果人违背了律法，那么上帝呢就不能够再保护他。所以啊，约押这个时候呢他逃到哪一个地方都没有用。那么约押被杀之后，所罗门就立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那么又立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那么下面的第36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示每的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他很聪明，他把示每拘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不让示每出去。所以3年之后，那么示每他出去之后呢，那么他就被杀了。那么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因为所罗门王他按照上帝公义的要求，那么他除掉了亚多尼亚，那么他也除掉了约押，除掉了示每，并且废掉了亚比亚他。所以所罗门王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并且除掉了国中的这一个罪恶，所以因此的上帝就坚定所罗门的王位。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列王记上的1章到2章，所罗门作王。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明天我们要阅读3章到4章，所罗门的智慧。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一生的颠簸，他一生的不平坦，导致他晚年精力衰败。救主啊，你虽然使他在肉体上衰败，但主你却使他在灵性上得以复兴。因为我们看到了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得胜了试探，他也除掉了他肉体的这种仁义的情感，而是体贴上帝你的意思，并且按照主你的应许立所罗门来做王。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王他对主你的敬畏，他秉公行义，除掉罪恶。并且大卫和所罗门王他们的一生的总结都是要敬畏你，都是要远离罪恶，遵行主你的律法，就必蒙福。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也赐给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律法，不偏离左右， 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